门徒使命里面第一个行动就是去传福音。那我问你，想到传福音让你联想到什么？你以前对传福音的概念是什么？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碰过耶和华见证会，两个穿着西装笔挺的传道人，然后敲你的家，你打开以后他会问你说，你听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吗？可是听了他们的内容以后，你发现他们的福音跟圣经中的耶稣基督全然无关。但是他们标题却很正确，那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我们有很多机构把福音内容简化成一个公式，简单的公式啊，比如说早期宣教师19世纪到中国说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可以上天堂，或是今天我们用福音桥、属灵四个律等等公式，我很怀疑这一点。如果福音的内容是超级伟大的耶稣基督，可以变成一个简单的公式吗？如果你传的福音就停在这里，能够介绍的清楚吗？如果到最后福音变成只是灵魂得救的方程式，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上天堂，福音真的被消减到廉价的福音了。另一方面，有很多教会很强调要传扬的行动，不重视内容，强调行动。我告诉你，你怎么行动你都比不过新约教会、初代教会，他们传福音的行动是用拼命来形容，彼得啦、保罗啦，到最后都是被钉十字架，为了传福音被钉十字架。但是我们今天的行动呢，又把它简化成发单张啊、发发单张啊、个人谈谈道啦、办个布道会啦、请徐博士来讲个布道会啦，这些简易的办法，你如果把它当成是接触人的训练还可以，但是呢，这些方式却变在许多传道人威胁利诱之下，变成传福音的功德的行动。我这30年就发现，很多人他在这上面做的越多，他就觉得他功德越圆满。有的人他就开始觉得自己在教会比传道人或是比其他基督徒高人一等，整天在教会指指点点，抱怨东抱怨西。传福音的行动不是功德啊，拜托，你把它简化成简单的办法来做功德，这是骗人的。我们很多传道人常，你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什么这些来威胁利诱，这些都不是圣经里面的传福音。那我们来看看福音的基本内容，最早出现福音是在以赛亚书61章1节，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如果你从字面上来看，什么医治好伤心的人啊，然后谦卑可以翻译成贫穷，所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或是让被掳的人得到释放啊，或是被囚的出监牢，从字面上看好像是社会改造的一环。可是我们都知道，每一次人为的改造，不管是哪一党 上台，都会埋下另外一个极端的问题，所以那不可能是社会福音。如果你顾到上下文，你从整卷以赛亚书 去了解，那么你就会发现以赛亚里面的好消息福音根本指的就是一个人，在希伯来文叫弥赛亚，希腊文叫基督。以赛亚书特别强调他就是以马内利，意思是神的同在，他就是那位为人类受，为以色列人受苦的仆人。哎，到了新约就告诉我们，就是新约里面的耶稣。难怪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新约所提到的福音，你如果仔细念，你念的对的话，要么在介绍耶稣基督，不是吗？要么在解释耶稣基督为什么是我们的福音。这就是新约使徒和教会积极传扬的内容，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好处，这叫传福音。可是这样的福音今天已经被扭曲成简单的公式，变成上灵魂上天堂的公式。只有在以弗所书给我们一个最整全的讲解。这一堂我要从以弗所书来介绍什么是基督的福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到四节这么讲，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列列写过给你们念的，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讲到两个奥秘是平行的句型，福音的奥秘平行于基督的奥秘。为什么？因为保罗认定基督就是福音的内容，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内容，这是新约一贯的认定。第二个，他说福音本来是个奥秘，现在启示出来的，福音是神的启示，启示的意思是把奥秘揭发开来，也就是保罗所得到的启示是耶稣基督的好消息。第三个，这里讲到保罗说把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那个职分内容是什么？牧者关切会友教牧关顾的职分是为了什么？他说神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牧者的职分是为了福音啊！可是今天神学院开始扭曲他们的培训，教人家做很多的是心理治疗，教人家关心怎么，灵恩派教人家怎么关心人身体的健康，甚至关心人家缺乏钱的问题。你知道这些东西现在都有专业做得比你好，比你专业啊，身体是医生的专业，心理是心理治疗师的专业，那个经济的问题是社工的专业，都不是传道人牧者你该你的专业，你去做你还违反专业法。传道人真正的专业，保罗在这里强调是什么？保传道人真正专业是耶稣的福音，是耶稣的福音，耶稣的福音也就是基督耶稣。所以不在乎会有与耶稣基督关系的牧者，不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你都已经偏离了福音了。所以别再称自己为福音派，别再称自己为福音派。福音首先是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然后也是跟着这个关系带来的福祉。接下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福祉，第一个是跟神跟人的和睦。好，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十七节说，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基督的，他这里讲到基，上文讲到基督的身体跟宝血， 哎，这两个不就我们圣餐常常在纪念的吗？它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垂直跟横向的和睦。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到十六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如果你读希腊文，刚第一次出现的两下是阴性，第二次后面两次是阳性。第一次指的是跟神的和睦，后面两次指的是我们彼此的和睦，也就是借着耶稣，借着耶稣，我们才得与跟神跟人有最真实的和睦。你知道我有一个学位，硕士学位是婚姻家族治疗，我有执照，我有婚姻家族辅导执照，我学得很好，甚至呢，台湾有很多辅导系主任，他们的婚姻问题都找我辅导，只要是基督徒都会，我会一回台湾就找我辅导。我很能借过这些科学、社会科学的技巧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可是现在我不做了，为什么？我发现，今天我帮你解决你的夫妻问题，明天还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就像我当医生开诊所的时候，我今天帮你解决了你的牙齿的问题，你明天牙齿还会不会有问题？会有的。我做得很挫折，我做医生做心理治疗我都好挫折，可是后来我开始向这些我辅导人介绍耶稣，介绍福音给他们，哎，我开始发现当两个人都信了耶稣，都在基督里，他们的关系我就不用担心了。他们的关系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后来才发现，我去翻很多古代的书才发现，哎，我们基督徒的辅导不单单只是用一些辅导技巧解决你们两个中间的问题，你们两个中间根本问题就在你们中间没有一个共同的神，没有共同耶稣做你们的神，当耶稣做你们的主，做你们的神，你们这个关系就是真正美好的保证，真正的和睦。这个和睦接下来告诉我，这种在基督里的和睦不是私下个别进行的，我们今天太强调个人主义的福音了，和睦一个人做不起来，这种和睦不是私下个别进行，而是在归属一个群体的状况下发生的。真正的和睦是造就一个新人成为一体。好，第三章第六节他就这么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本来不是以色列人的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借着福音可以一起做神的子女，可以结成一体，可以成为一起承受应许。所以第二章十二节跟十九节这么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希望，没有神。哎，经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的和睦的救恩以后，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人，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了。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在基督耶稣里让人加入了神的家，神的国，因此 我们可以一起承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给人类一切的恩惠。所以耶稣的福音首先带给我们的是我们真正的归属于神属神的群体，这个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你知道我从小就在一个爸爸妈妈经常吵架打架，对我们又是爹不疼娘不爱，吃不饱穿不暖的家，我们七个兄弟姐妹为了一小碗的饭彼此要争进嫉妒吵来吵去，后来为了分财产也是斗来斗去。可是自从信耶稣以后，我以耶稣为我的至宝，我才归属了耶稣的群体以后，我才学会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家。这对我真的是一个福音，我有了新的归属。今天我没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可是我在教会我有好多好朋友。我生病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知道我是残血才心肌梗塞，我在去年最冷的-39度的时候去残血，然后心肌梗塞，知道这以后，过来两个礼拜，我在医院两个礼拜，我太太说我们弟兄姐妹轮流跑来，一大脚跑来我家走道上面残血。你知道吗，耶稣的救恩我们真的还不懂得他带给我们多么棒。其中的最棒的，我们最难去体会的就是我们有个新的归属，基督里的归属。这个最归属我们里面有真实的和睦，并且真正的一起承受神的爱，也彼此分享神的爱。福音的内容是耶稣基督，他是掌权的主。所谓的好消息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归属了一个永恒的家，永恒的国，我们可以与神与人有真正的和睦。你要唯有这样的认识，传福音的人才可以在受到敌对受到压迫仍然可以坦然无惧的坚持到底，因为这福音对我们这些孤苦无依的人而言太有价值了。难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12说，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今天我听不到几个人可以讲这样的道，因为今天传道人追求都成功神学灵恩神学，都没有体会为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受苦，但是在苦中我们有一种喜乐，我知道我的归属，我知道我永恒的奖赏，我知道神与我同在，并且我知道他不会让我受到的试探过于我所能承担。这一切都是因为福音带给我的福音的保证。好，最后接下来我要讲这么棒的福音你应该怎么去传扬，神是怎么安排让这样的好消息可以传给别人的。好，3:9这里非常重要，他说又使众人民都明白这历代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个安排原文意思是如何管理，如何安排，如何计划的。我们先讲这个安排管理的目的是什么。第十节后半段说，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百般，又可以翻作丰富的智慧，也就是这样的安排可以让所有存在物包括天上属灵存在物知道神超越的智慧。这个不是按着世上有权有势的人的眼光，不是按照人的智慧聪明，而也不是超过，这是超过天使超过灵界权势的聪明智慧。哇，你想不想知道他是怎么安排的？这种包显示神百般智慧丰富智慧的安排是怎么安排的，福音的安排是怎么安排的，想不想知道啊？好，想我就来讲。第10节这么说，为要借着什么？借着什么？
教会，
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对还不对呀、啊？教会，今天教会很没落，连在北美都很没落。教会原文是聚集在神面前的会众，可是呢，在政府眼中只是一个民间团体，在外人眼中只是一个宗教团体，在移民眼中只是一个社会资源。很多人移民在，尤其是十多年前，很多移民一来到这里就找教会，有的甚至在国内要出国之前，就人家就有人介绍他们，一去先找教会，可以多认识一些华人，可以有帮助移民的适应，甚至有侨胞的联谊，这叫社会资源。每一个人都在为教会下自己的定义，也根据这定义来对待教会和传道人。如果你把教会当俱乐部，当一个机构，你就会把牧师当 CEO。如果把教会当俱乐部，你就把牧师当成雇工。如果你把教会当作一个一个，反正就是收集难民的地方，你就把牧师当成社工。我们根据自己的定义来对到教会跟传道人，但是在以弗所书，真正的教会是传福音最重要的关键，他把它称作基督的身体。从第一章第一章一开始就定义什么叫身体。那我先来问各位，什么叫第一章二三节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什么是身体？哎，那我问你，你怎么知道徐博士在我们中间？你怎么知道徐博士在我们中间？
看到他了。
你看到他了，你可以看得到。如果是实体的聚会，你还甚至可以跟他握手，碰得到他，对不对？就是因为徐博士有身体在。不是只是魂吧？啊，徐博士不是魂吧？他是用身体跟我们同在，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摸得到。那如果是因为身体在，所以你知道他在我们当中，那如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复活在天上了，那么如果教会被称为是他的身体，那个在告诉我们什么？教会应该要成为耶稣基督具体的显现。教会应该要成为耶稣基督具体的显现。所以，真正的教会是耶稣基督具体的显现。接下来，照着逻辑推敲，传福音就等于是参加建造为基督见证的教会。我们刚刚所讲福音的定义，基督里的和睦，或基督里的归属，或是爱，一个人可以表现得出来吗？啊，一个人没有办法做到。传福音靠你一个人再厉害，我说过我以前想装备自己成十项全才，我想一个人好好传福音，因为好像都我周围的人，我那时候在台湾，我周围人都不想传福音。那我一个人，我就想求神给我所有该有的恩赐，我求神给我讲道恩赐、教导恩赐、辅导恩赐、领导恩赐，我都拼命求。然后我也去上课学，我会读这么多学历都是为了这个。哎，我都学到了，学出来做的，哎，也很成功。我说到最后结果是什么？甚至你知道，我结了婚以后，我再带一个社青团契，哎，里面。我做的太成功了，里面 有一些姐妹竟然暗恋我，暗恋到常缠着我到师母发脾气的地步。要传真正的福音，那种和睦的福音、归属的福音、爱的福音，一个人可以吗？我做见证只是 我努力装备自己，我所传达的是我王春安好厉害，我口才好，我领导力好，我辅导的技巧很高，我讲道很风趣， 我把整个笑话大全背起来。到最后，我有一天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你在干什么？你在荣耀自己还是荣耀神？但是荣耀神，你要传的是基督的福音，那是一个归属的福音，和睦的福音，爱的福音，我一个人表现不出来的。曾经有一个姐妹很诚实，她跟我说，王牧师，就凭你跟师母常常吵架，我就看不出你有爱的福音。你听到没有？我跟师母的关系显示不出我在传福音。你传真正的福音是和睦的福音，归属的福音，一个人做不到，要是基督的身体，是整个教会。难怪第三章二十一节，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在教会中等于在基督里，神要得到永远的荣耀。个人布道如果不是教会群体见证的一环，你不会成功的。福音的奥秘就是基督的奥秘，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在基督的和睦里，在基督的爱里面，在基督的归属里面，就是在教会中。第四章十一节开始，他讲，他说，甚至让我告诉你，传道人到教会也只有个目的。今天我在神学院教学，发现越来越多人想到神学院读学位去当传道人，因为那也是另外一个出路，另外一个范围。可是今天教会界却对传道人越来越不满意，很多传道人神学院毕业以后到一个教会没待一两年离开，就再也找不到教会要他了。为什么啊？为什么在多伦多的神学院培养出一大越培养越多人出自滥造，但是却越来越不能贡献给教会？所以我们教会界都在讲，这些神学院培养出来都没用。为什么？传道人在教会只有一个目的。第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有人说使徒就是代表基督权威的，有先知就是传神的话语，传福音的就是现代宣教师，牧师和教师就是牧养教会的地方主任牧师。不管如何，教会历史统称传道人 Pastor。不管如何，你是倾向哪一种，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目的，都有一个共同目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传道人是神所赐的，如果是真的有这个目的的传道人，是耶稣赐给教会，他必然会有个终极目的。你来判断，你如果要找个传道人，你来判断他是不是神所赐，他有个终极目的，他为要建造，他为主建造教会，为主做见证的教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我刚刚讲能够为主见证的教会。只有这个目的，不是想上台而已，不是想当名嘴，不是想帮助人，不是想在多伦多当牧师群的老大，也不是管会堂的，也不是台庸，也不是中国庸，也不是港庸，都不是。在这个终极目的下，还有一个过程目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这个字可以翻作培训或教导。他说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首先，你要达成终极目的，你要帮助外面的人加入教会，对不对？这是去传福音，把他们带进来受洗加进来。然后呢，你要培养他们学习彼此相爱，恩赐配搭，让他们在婚姻亲子和社会中为主做见证。这就是第四章后半段一直到第六章以弗所书的整个重点，也就是分享神的爱和救恩。传福音必须和教会的建造一起进行，才是基督的身体向世人的见证跟显现。 如果你今天你的服事不是教会的一环，你可以按着恩赐按着职分只有其中一环，但是没有整体教会的概念基督身体的概念，你不是传福音。